第二集，沙漠初遇小王子。我就这样独自一个人生活着，没有一个真正能谈得来的人。直到六年前，我驾驶飞机陷落在撒哈拉沙漠上，飞机引擎坏掉了。由于当时既没有机械师，也没有任何乘客和我一起飞行，所以我只好自己独自尝试完成这个困难的维修工作。于我而言，这是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。剩余的饮用水仅仅够我维持八天的时间。第一天晚上，我就睡在这远离人间烟火的沙漠上。我比大海中浮在小木筏上的遇难水手还要孤独，因此你们可以想象到，当我在第二天拂晓时被一个奇怪而微小的声音吵醒时，是有多么吃惊。这个小小的声音说，请你给我画一只绵羊好吗？
什么？
请给我画一只绵羊。
像是被闪电击中般，我跳着脚站起来，使劲揉了揉眼睛，仔细地循声望去，我看见一个十分奇怪的小家伙正站在那里，严肃地打量着我。这张画呢，是我后来给他画出来的最好的一幅画像了。可惜我的画要比他本人的模样逊色很多。这不是我的过错，是大人们在我六岁那年让我放弃了我的画家生涯。除了画过开着肚皮和闭着肚皮的蟒蛇，我后来再也没学过画别的东西。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小家伙，我感到万分惊奇。我记得当时我坠机的地方是一个远离人烟千里之外的地方，然而这个小家伙看起来既不像迷了路，也没有半点儿疲乏饥渴害怕的神情。种种迹象显示，他是一个迷失在空旷无人烟的大沙漠中的孩子。当我终于静下心可以说出话来时，我对他说道，
我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
他慢慢的，好像在讲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般，对我重复说道，
请给我画一只绵羊。
当一种神秘的东西把你镇住的时候，没人敢不服从。在这空旷无人烟的沙漠上，面临死亡的危险情况下，尽管这看起来非常荒谬，我还是掏出了一张纸和一支钢笔。这时我却又记起了我的学习是怎样集中在地理、历史、计算和语法上的。想到这儿有些生气，我对这个小家伙说，
可是我不知道如何画呀。
他回答我说，
没有关系，给我画一只绵羊吧。
因为我从来没有画过羊，我就给他画我常常画的那幅闭着肚皮的巨蟒。然后我非常震惊地听到这个小家伙说，
不不，我不要一个在蟒蛇肚子里的大象，蟒蛇太危险，大象非常笨重，我住的地方一切都非常小，我需要的是一只绵羊，给我画一只绵羊。
我就给他画了，他仔细地看了下，随后又说，
我不要，这只绵羊已经病得很重了，给我重新画一只吧。
我又画起了另外一只，我的朋友露出亲切可爱的微笑，并没有责怪我的意思。
你看看，
他说，
你画的不是绵羊，是头公羊，还有两个角呢。
于是我又重新画了一张，这幅画同前几幅画一样又被拒绝了。
这只羊太老了，我想要一只长寿的绵羊。
这次我不耐烦了，因为我急于要检修发动机，于是就草草地画了这张画，随手扔给他，
这是一只箱子，你要的绵羊就在里面。
这时我十分惊讶地看到我的这位小评判员
喜笑颜开。这正是我想要的。
你说这只羊要很多草吗？
为什么这么问？
因为我家太小了，我要确定会有足够的草给它吃。
我说，我给你的是一只非常小的绵羊啊。他歪着脑袋靠近这张画。
并不像你说的那么小啊。
瞧，他睡着了。就这样，我认识了小王子。